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正道以先，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悔改。主，我们虽然是被你所拣选的仆人，但是主，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照你的标准，我们常常是软弱不配的仆人。主，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代罪恶的时候，我们本应放胆传讲你的真道，我们却常常明哲保身，退居幕后。当我们应该力所能及服侍身边弟兄姐妹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主，我们常常是怕麻烦，我们常常是有所顾忌，我们常常是为了明哲保身，主啊，而去逃避我们当尽的本分。主啊，更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这个世代大是大非，面对很多非常重要的是非黑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所顾忌，我们常常畏惧这个世界的权势，畏惧人的眼光，而去轻看了你的教导，而去忽视了对你的敬畏。主啊，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真的是胆怯的仆人，真的在走一条常常逃跑的道路。主，但是你自己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为我们设立了榜样，你在传道的时候，你没有逃避你自己的使命，相反，在时候到了的时候，你径直的就往耶路撒冷去，就往哥哥他的那条窄路上去。主，让我们可以看到，你面对罗马的政权和法利赛人文士所组成的犹太公会的时候，你并没有将真理隐藏，反而大公开的宣讲神的真道，大声的述说主你自己的权柄。主，我们看到你的样式，我们常常的觉得自己的亏欠。主，去祈求你的圣灵在这个世代能够帮助我们，不要像使徒那样，在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为主名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逃散，而相反，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被主你自己、你的福音、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所建立，能够越是在黑暗的时候，越是在人心惶惶的时候，越是能向绝望的人群能够指明那唯一的盼望所在，就是主你自己，唯有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让我们真的能以认识你为至宝，能让我们能够以你为我们的荣耀而去征战。主啊，就祈求你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勇气，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活出一个荣耀你的人生。主，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祈求你亲自来使用，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当成为怎样的人，当过怎样的生活，当存怎样的盼望。主，我们就把我们无论是讲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唯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亲自来使用我们每个人的心，使用我们这个世代来成就你所要成就的旨意。我们把一切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深信你对你子民、你对你教会的护理，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常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存如此的盼望，就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大家可能看到了正道的题目是你往哪里逃。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欧洲有一个国家叫做匈牙利，在那里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是这样说，逃跑虽然可耻，但是管用。在2016年的时候，日本还根据这句话拍了个电视剧，但是呢，我觉得很搞笑， 因为从历史上来说，无论是匈牙利还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不够资格说这句话。我觉得呢，这句话一针见血地诠释了我们骨子里所谓的中国智慧和生存哲学。我们想一想啊，纵观中国的历史，古往今来，那片土地上最诚实、最勇敢、最正直、骨头最硬的人，几乎都死在了历次战乱、运动和逼迫中，只剩下绝大部分为了生存不断逃跑的人，书写着一部不断逃亡的历史。以我自己的家族为例，我来自东北，跟绝大多数东北人一样，我们的祖辈是清朝末年闯关东的山东移民与满洲人组成的家庭。那为什么要闯关东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所生活的土地、所熟悉的土地而逃跑呢？因为一场饥荒，丁戊奇荒。丁戊是说这场饥荒发生的年份，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合在一起就是丁戊。奇是历史学家们对这场饥荒的评价，意思是说这场饥荒已经恐怖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无论是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人口的损失来讲，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浩劫之一。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至少1亿人受灾，1000多万人被活活的饿死。大家如果对历史感兴趣，可以去搜201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丁戊奇荒》。史料记载，灾情最先从山西省开始。1877年夏天，粮食大面积减产，那时中国老百姓对饥荒的嗅觉还非常灵敏。一些有过逃荒经历的人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恐怕就是要九死一生，于是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当地的知府比县长要大一点，比省长呢要小一点，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当知府得知老百姓要逃荒的时候，立即赶赴县长去阻止，让老百姓不要逃荒，待在家里，并承诺一定会发粮赈济老百姓。老百姓一听到这话，就哗啦一下跪倒一大片，就说多费知府大老爷好心念我们饥寒，但就算是给我们每家两三斗麦子，又能吃几日呢？老百姓知道趁现在还有体力，能跑就赶紧跑，要是跑到了有收成的地界，说不定还能捡回一条命来，要是真留下来，那就死定了。于是老百姓一边哭一边磕头，知府呢也没有办法，嚎啕大哭，官民就这样相对而哭，但哭也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到了第二年1878年的时候，恐怖的饥荒就席卷了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五个省，灾情恶化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据当时山东青州的英国浸信会宣教士李提摩泰回忆，当时都有外国的宣教士饿得实在都受不了了，想找一个大户人家讨点吃的，你想连洋人都不得不要饭了，他就推开了一扇大宅门，刚一进院就差点跌了一个跟头，低头一看，地上密密麻麻的一层蛆虫，原来这家人全都饿死屋中，无人收尸，最后尸身上的蛆已经堆不下了，竟然把门给涌开，流淌到院子里。正是这场200年未有之灾荒，带来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说白了就是为了躲避饥荒而逃跑。单是天灾都尚且如此，如果再加上人祸，那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丁戊奇荒过后不到百年，1959年到1961年，中国又遭遇了一场更可怕的三年大饥荒。这场灾难当然也带来了一场为躲避饥荒和暴政的逃跑，史称逃港，就是逃往香港。在那些年，究竟有多少中国人逃往香港，今天已经很难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了。 我们只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逃跑在1962年达到一个峰值，但是在1962年4月26日这一天，深圳宝安县这一处就有4000多人冲过边防关卡逃往香港。这个数字可能令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温馨年代的我们可能感到震惊，一天有4000多人冲过了边防关卡，很多了是不是？但同样是1962年4月26日，同样是在深圳宝安县这个地方，有来自全国12个省62个县市的51395人冲卡失败，遣返原籍，等待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但对那些侥幸逃到香港的人来说，难道逃跑的故事就停止了吗？也许对他们那代人来说确实是停止了，但似曾相识的经历今天又即将在他们的后代身上上演。一个甲子不到，也就大约2代人的功夫，这把是暴政的阴影降临在香港人自己的头上。今天香港人又该往哪里跑呢？台湾吗？到今年3月为止，每个月来到台湾滞留的香港人数始终维持在600人以上。7月份，台湾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人道主义危机，设立了港台服务交流办公室，但台湾至今没有一套完善的庇护机制和难民法。于是有人说，台湾看来也不是长久之计，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自己都自身难保，既然要躲避中国，那就一定得逃到比中国还强大的国家才有保障了。那说到比中国还强大，那今天世界上恐怕也就只有美国而已了吧。但其实此时此刻身在美国的我们其实比谁都清楚，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和黑命贵运动使大选的形势扑朔迷离，美国自己都来到了前途未卜的十字路口。我们这代人为了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子女、为了我们的信仰而来到美国，这无可厚非，就像是当年为美国奠基的清教徒先辈一样，希望能够找到一块牛奶与蜜之地，用智慧和汗水建设一座山上之城，从此自由的敬拜神，不用再担心逼迫，不再需要逃亡。但当我们听到今年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称自己为过渡期候选人的时候，我们心里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在很多天真的美国人还在问，哎，什么叫过渡期候选人？过渡是往哪过渡？向什么过渡的时候？在中国积累的丰富的生存经验已经使我们敏锐地察觉出，拜登是在暗示着民主党的终极目标，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个伴随着我们祖辈千百年的问题，如今又盘旋在我们的头顶。如果今年大选民主党获胜，美国日渐的滑向社会主义，日渐的堕入自我毁灭的深渊，弟兄姐妹们，你往哪里逃呢？你和你的后代往哪里逃呢？这个世界上还有哪里是安全的乐土？你们还能往哪里逃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都必须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之前还没有想过，或者哪怕想过了，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那么我们今天就必须的来听听圣经怎么说，神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当掳掠树林、抢夺快到的时候，神指示那些跟随他、忠于他、爱他的百姓何去何从。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是旧约以赛亚书的8章1到10节，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 以赛亚书在旧约中间的部分，让我们来翻到以赛亚书8章1到10节。大家仔细的查看手中的圣经，我来为大家朗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8章1到10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的意思。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权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呐，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8章是在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联军进攻南国犹大的背景下，继续去延续扩展7章的内容。但7章和8章仍然是有所区别的，区别就在于7章的兆头和信息主要是针对南国的君王亚哈斯，对他来发预言，对他的警告，而8章的兆头和信息就是针对南国犹大的百姓，对众百姓的警告。大家如果仔细读，会发现8章的兆头和信息和7章非常相似，都是具有双重的意味。一方面呢，是逃过一劫。如果我们单看第8章的1到4节，他预言神将刑罚亚兰和以色列，解除耶路撒冷的城下之围，让南国犹大逃过这一劫。但另一方面呢，又好像是在说在劫难逃。如果我们接下来去看8章的5节到8节，那里又预言说神会连犹大一同审判，灭了亚兰和以色列的亚述帝国也必将会给犹大带来沉重的灾难和打击。同时第8章还包括了第7章所没有的信息，那就是劫后余生。在第8章的9到10节，我们可以看到审判始终在神的护理之下，他必不允许列国肆意胡作非为，相反他常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8章的经文可以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讲到逃过一劫，第二部分呢讲到在劫难逃，第三部分又讲到最终的劫后余生。好，下面呢我们就以这个为线索，一段一段的来看今天的经文。首先是第一部分，也就是1节到4节，在那里耶和华神吩咐先知以赛亚取一个大牌，目的就是让众人都能够读到神所传递的预言信息。 这个大牌在希伯来原文是格拉用，不是卷轴，也不是石板，而是那种又扁又平的大木片或者金属片，适合作为某种公告牌而公开的悬挂。人所用的笔呢，意思就是说普通的笔，生活中司空见惯最常见的笔，所写的预言信息就是掳掠速临，抢夺快到。写完之后，我们看到第二节，神还特别强调他会呼召两位诚实的祭司乌利亚和撒加利亚为这个预言信息呢同作见证。这里指的是神会把相同的预言信息也启示给两位祭司，并让他们呢记录下来。因为按照当时的习惯和风俗，一份正式的文件如果要生效，必须要有两位见证人。可能是为了防止未来这个预言应验之后，悖逆自以为是的犹大百姓会污蔑以赛亚的信息是事后预言，所以呢，神就又兴起了两位见证人，一同的来为这个预言去做见证，把神的话语定准存留。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上次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讲道内容，会发现以赛亚书第八章三到四节的经文和第七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非常像，实在是太相似了。首先是原文在措辞上就几乎一致，甚至使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表达。其次是伴随着这个一个婴孩降生而带来的兆头，仿佛也是如出一辙，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两个兆头所传递的含义也完全相同，那就是当这个孩子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亚兰和以色列必被亚述帝国所击打乃至消灭。此外，以赛亚书八章八节再次出现的以马内利和八章十节最后对以马内利这个含义的准确诠释，都向我们印证以赛亚书七章十节一直到八章十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文单元。这一大段经文始终都是在围绕着处理以马内利这个神学主题，因此这两个兆头才会如此的相似，这绝对不只是一个巧合。八章第三到第四节，这个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的婴孩，正是七章十四到十六节以马内利那个预言在先知以赛亚时代的第一阶段应验。提到第一阶段应验，我们上回说过，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曾经讲过，以赛亚书七章十节、七章十四节使用希伯来文多义词阿里玛，既可以特指童女，也可以泛指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子。因此呢，这个预言它就是分成两个阶段来应验。第一阶段的应验是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借着一位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子所生的孩子，立刻但是预表性的应验。第二阶段应验就是在福音书中借着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生下耶稣基督而最终但完全的应验。八章三到四节，这个名字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的婴孩就是第一阶段预言，在先知以赛亚的世代立刻但预表性的应验。我们可以看到八章三节同时这个词，同时是旧约圣经多次出现的一个委婉用法，表示丈夫与自己妻子的第一次同房。这告诉我们七章三节提到的以赛亚的大儿子施雅雅述，他的母亲此时已经不在人世。八章三节这里的女先知此时成为以赛亚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二任妻子。以赛亚书七章十六节曾说，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也就是说，在这孩子未成年之前十二三年之内，亚兰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必将走向灭亡。 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八章四节这里的表达虽然略有不同，但只是从七章十六节到八章四节，随着时间的推移，神所预言的那个时间点日渐的临近，于是预言的时间范围也进一步的精准。一个小孩子要长到多大才晓得叫父叫母呢？这个因人而异。如果指的是那个最初牙牙学语时的那些爸爸妈妈这样的发音，那么用不上一年，亚兰和以色列就必被亚述帝国所掳。如果指的是更加清晰的发音，那最多也不会超过两到三年，亚兰和以色列就会被亚述帝国所掳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伴随这个时间的递进，神所预言的那个时间点也越来的越靠近，神对这个时间范围的局限也越来越清晰。我们看第七章的时候，最开始呢告诉亚哈斯是65年之内，后来呢我们借着那个以马内利预言的第一阶段应验，我们知道哦，在那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也就是在12-13年之内，这个预言就要成为现实。而现在这个预言应验的时间点越来越临近，神就告诉他们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神的审判就会到来，神的话语就会应验。神是信实的，面对长久的败坏和邪恶，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对罪孽的刑罚必然到来。然后是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五到第八节，我们看到相同的兆头，既是神信实的见证，也是对那些不信的抵挡神到底的人毁灭性的宣告。以马内利，神的同在绝不意味着他约中的百姓即便是不信也能够自动的蒙福，相反，神的同在约中的关系，对神或多或少的认识，都应该使约中的子民比外邦人能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约中的责任。当犹大为他敌人的毁灭而喜悦欢呼的时候，更应该意识到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掳掠素林、抢夺快道的命运不仅适用于亚兰和以色列，更适用于犹大自己。八章第六节提到犹大的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犹大的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缓流的水是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当时耶路撒冷城内的水源供应主要来自于东城墙外的一道山谷基伦谷，在基伦谷的西侧有一个常年涌流四时不断的澄澈山泉基逊泉。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也就是迦南地今天巴勒斯坦那个位置，直到今天他们都是热地中海气候。什么叫地中海气候？就是一年两个季节，旱季和雨季。也许在雨，所以呢这就意味着农业和这些生活用水的来源呢极没有保证，也许在雨季的时候雨水丰沛，会有一些季节性的河流，但一旦来到旱季，沙漠里的旱风一起，那些季节性的河流立马干涸，然后这个水源就变得很紧张。但是神就是有他奇妙的预备，在这个神所设立的城市耶路撒冷城东的山谷基伦谷中，就有一个常年涌流四时不断的泉水基逊泉，供应着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需要。当时的人通过水槽使泉水迂回流淌，最终流入到耶路撒冷城中的一个水池，蓄水池叫希罗亚池，这个我们在圣经中常会看到，很熟悉。别看这个泉水不大，却一直千百年来滋养着耶路撒冷的生灵，信实地供应着整座城市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说， 正是因为有希罗亚缓流的水存在，才有了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和那里灿烂的文明。尤其是每当外敌入侵，兵临城下，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面对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希罗亚缓流的水重要意义便更加的凸显出来。只要希罗亚缓流的水还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呢就有水吃，这个城市就能守住。后来犹大的君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加为了应对亚述帝国日渐迫近的军事压力，防止围城期间水源被敌人切断，更是开凿了500多米长的地下运河，使这个基逊泉的泉水可以穿过基伦谷群山的地下，以观察不到的方式直接流入到耶路撒冷城中的希罗亚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西加水道。神对他约中百姓无微不至但却不引人注意的信实护理，恰好就如同这希罗亚缓流的泉水。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我们今天都活在神不易察觉的护理当中，就觉得习以为常，无足轻重。其实正如保罗所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供应着我们每天的需要。我们每天可以利索的起床，我们每天可以不依赖仪器自由的呼吸，我们每天能够正常的吃饭饮水，这些平日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其实哪一件都离不开神的护理。我们平时不觉得有什么宝贵，但一旦神把他的护理撤去，我们一旦病殃殃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些平常的恩典是如此的难能可贵。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神的护理存在，才有了今天和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每当面临关键抉择、重大考验，包括像今年这种影响美国乃至人类命运的大选的时候，神的护理的重要意义便更加的凸显出来。但当掳掠肃林、抢夺快到的时候，犹大的百姓是怎么做的？他们竟然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他们竟然厌弃神的护理，他们竟然厌弃他们的神。他们固然为亚兰和以色列撤军遭报应而喜悦，但是他们没有归荣耀给神，相反却把这份属于神的荣耀窃居归给自己。他们可能是在为亚哈斯王与亚述帝国结盟、远交近攻的外交手段、所谓的英明决策而庆幸狂欢，仿佛拯救他们的不是耶和华神，而是他们自己的手腕和智慧。面对这荒谬的一切，先知以赛亚冷静的预告，还不到庆祝的时候，犹大百姓所依赖、所庆幸的那条淹没仇敌亚兰和以色列的大河即将失控，漫过河岸，要将犹大一起拖入那无边的波涛。同样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神还恩待美国，让共和党赢下今年的大选，我们到时候应该为什么而感恩呢？为选举吗？但选举只不过也是一个制度而已，它既可以为一人善用来拯救美国，也可能会被恶人操纵毁掉美国。那是为川普的真诚、才干和魅力吗？但川普也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他可能被高举，也可能被打倒。如果我们的眼界始终停留在这些表面的因素，那么我们就与那些世俗的保守主义者没有太大区别，我们就与当年犹大的百姓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在这一刻我们忘记了那希罗亚缓流的水，忘记了此时此刻神仍在掌权，以至于没有归荣耀给神。有意思的是，8章7节 大河翻腾的水也是一个比喻，它就跟西罗亚缓流的水形成了一动一静两个相应程序的对照。亚述帝国正是起源于那条翻腾的大河边，幼发拉底大河边。这条大河比以色列在迦南地所能看见到的一切溪流加在一起还宽阔，更汹涌澎湃，也更具毁灭性。亚述帝国当年的气势就如同这条幼发拉底大河，几乎被视为不可战胜的存在，仿佛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势不可挡地攻取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南国犹大的君王亚哈斯自作聪明，引狼入室，他舍弃了他列祖所倚靠的西罗亚缓流的水，反倒将千里之外大河翻腾的水引到自家的门前，还沾沾自喜。但令他想象不到的是，洪流一旦漫过河岸，便会六亲不认，席卷一切。到时候难道还指望洪水冲到你家门口的时候就会在你家门口自动停下吗？可笑可悲的是，如此荒谬的事情今天也正就在我们的面前上演。很多天真的美国人，甚至不少基督徒，因为对现状不满，就舍弃了这个国家的立国根基来源于基督信仰的传统价值，反倒舍近求远，不远万里将东方翻腾的无神论社会主义引到自己的家里，还自以为得计，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能够建造一个世上的乌托邦，能够靠人自己的美好想象建设一个人间天堂。但是历史一再的让我们可以看见，当人离弃神，试图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建造一个人间天堂的时候，那一定会把地狱带到人间。须知犹大玩火自焚的历史就在眼前，河流一旦漫过河岸，便会六亲不认，席卷一切。但出人意料的是，我们接下来往下读会发现，这场洪水竟然最终没有毁灭犹大。我们可以看到八章八节，这个大水虽然来势汹汹，涨溢泛滥，当它淹到犹大人景象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儿的时候，这个洪水竟然停下来了，就停在直到景象的那个位置。这是在说亚述帝国虽然重重的击打犹大，但最终却并没有灭亡犹大。为什么呢？因为犹大自己的智慧和强大吗？不，八章八节告诉我们，是因为以马内利的应许，什么可以拦阻翻腾的大河？只有那个被犹大百姓视为无用而厌弃的西罗亚缓流的水。张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是什么意思？八章八节最后说到，以马内利啊，张开翅膀，你张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是什么意思？这跟以马内利又有什么关系呢？正是这个有画面感的表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神与他子民同在的关系，神对他子民的保护。我们可以看到翅膀这个意象，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当中，都一再的出现，都是在说明神与他选民同在的关系，都是在表达神对他子民那至终的保护。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比如诗篇十七章第八节。诗篇十七章第八节那里说到，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诗篇三十六章第七节，诗篇三十六章第七节说到，神呐，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还有诗篇六十三章第七节，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 包括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当耶稣对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发预言的时候，他说他曾多次招聚他的选民，如母鸡保护这个鸡雏在他翅膀的底下，张开翅膀遮盖，这就是在说神对他选民的护理，神与他选民的同在。听到这儿，我们可千万不要误以为说，是不是这段经文在暗示我们，即便美国今天再怎么悖逆，再怎么胡作非为，最终也会像犹大一样能够得到神兜底的保护，也会经历以马内利的神迹呢？如果这么想，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旧约当中的选民集体，无论以色列还是犹大，它对应的可不是今天的美国，它对应的是什么？它对应的是今天的教会。只有教会才是神在今天在世界上设立的选民集体，只有教会才能够长久的得到神以马内利的应许保障，只有教会才是神设立在地上的肢体，要存到永远，直到见他面的日子。神只会保护教会，保护他的子民，永远的立于不败之地。所以美国如果现在最终长久的悖逆，不思悔改，必会如同历史当中的列国一样，定将自取灭亡，成为过眼云烟。如果美国能够再次强大，也不是美国本身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神还怜悯这个国家中这片土地上那为数不多还忠于他话语的教会，还敬畏他的子民。所以说并不是说教会因着美国这个国家而昌盛，恰恰相反，是美国这个平凡的国家因着教会的存在而伟大。所以说越是重要的关头，越是历史的转折点，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越要能够看清历史的本质，越要应该看透属灵的本质。历史的主角，大选的主角，其实不是共和党或民主党，不是川普或拜登，他们都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是神和他的子民，是同在基督里的你和我。不是说在千钧一发之际，神兴起了一个伟人叫川普，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而写就英雄史诗，而是在这个危机存亡的关头，神要借着这个危机复兴主的教会，让越来越多主的门徒被主的灵所苏醒，面对这个世代倒行逆施的罪恶，现在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传扬那个长久被尘封的主的道，并在11月3日那一天能够善用主交在我们手中的权力，将合神心意的人推上去，尽主给我们的本分，最终向主交账。一切都是从主而来，一切都是靠着主成就，一切最终也要到主那里去。这是人类历史的主轴，这是神并他的子民这个同在的关系，这个以马内利的应许是整个历史的主角。也许讲到这儿，有人会问，既然都有主的护理了，那还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等着主的旨意成全不就好了吗？弟兄姐妹们，圣经当中神的护理从来不是神的子民偷懒耍滑推卸当尽责任的借口，相反，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是干什么？我们是主的见证，我们是为什么而活？我们是为荣耀主的名而活，主的护理正是渗透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主的旨意正是借着那些真正忠于主的子民，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救赎历史中得以彰显。正如撒母耳记下10章12节， 撒母耳记下十章十二节，在亚门、亚兰、陀伯、马加这四个民族四面包围联军攻打以色列的紧要关头，大卫的元帅约雅鼓舞众人，对以色列全军说道：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看见了吗？约雅首先强调个人都要尽责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同时也强调信靠神的护理，把前面的路和万事的结局交托神的旨意。既有神的主权，又包括神主权之下我们神子民当尽的责任。神的话语和教导永远是平衡的，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是平衡的。我们既要在这个世代尽我们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发我们基督徒当发的声音，做我们基督徒当做的事，同时我们把结局交托给神。弟兄姐妹们，今年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都当刚强，全力以赴，同时我们深信神的护理，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神是公义的，面对约民的堕怠，他一定不会听之任之，对他们的管教必然临近。但是管教并不意味着最终的毁灭。我们下面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第九到第十节。那里说到，以赛亚看到的不再是无助的犹大挣扎于灭顶的洪水当中，他的视角透过预言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刑罚和管教，而看见最终的得胜和盼望。犹大的悖逆使他自己陷入了亚述帝国的阴谋诡计，但亚述帝国连同他所有的阴谋诡计也必将在神的手中最终化为乌有，因为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八章九节说到，列国的人民呐，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这里先知以赛亚以极大的信心宣告，即使以亚述为代表的外邦做好一切准备，来势汹汹前来准备攻打消灭神的百姓的时候，但神为亚述帝国所预备的结局必然是毁灭。八章九节两次提到你们竖起腰来，这是当时的士兵披挂上阵出师远征前的必要准备环节。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当过兵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军人的工具和武器从来不会挂在裤子上的腰带，那样就把裤子拽掉了，行动不便，根本没法打仗，而是挂在上衣外面的武装带上，并用肩带过前胸后背，绕系在肩膀上承重。所以竖起腰来说的就是这个整装待发的这个画面，形容为军事行动做最后的准备。但神的敌人无论他们再怎么精心的准备，在神眼里也不过是可笑的无用功，结局就是终必破坏。八章十节是从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十节，整个这个经文单元的一个总结。经文在这里又回到了以赛亚在第七章一开始所宣讲的那个信息，无论是亚兰和以色列还是亚述帝国，他们暂时的喧嚣，他们一时的得势，终归于无有。以赛亚蛮有把握的宣告，真理仍然掌权，真理必将得胜。列国的同谋言定不过是他们狂妄自大悖逆神的结果，终不成立，终归无有，因为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这不是说即便神的子民公然犯罪，神也会听之任之视而不见，而是在强调说神子民的命运从来就不掌握在那些有罪的人类列国手里，从来就不掌握在这个世界的王手里。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公义 必然伴随着慈爱，审判必然伴随着拯救。我们的命运，神子民的前途，永远掌握在神的手中，无时无刻不处在他信实的护理之下。最后谈到以马内利，不知以赛亚那个时代的犹大百姓听到这个信息，他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谈到以马内利，人能够竟然有机会与神同在，按照常理来说，犹太人自己应该最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造物的主与受造的人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人类永远不可能凭借自己的手段实现与神的联合，这是无法跨越的，这是无法企及的，除非这种关系是被神所赐予的，除非是神在他自己主动的屈尊降卑中才能成为可能，除非神他自己主动的进入我们的世界，我们与神的同在才能得以实现。这正是以马内利预言的最终完全应验，就是那位创造天地并护理这个世界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为来到有罪必朽坏的我们身边，以他自己的死担当我们的罪，并在他的复活的福音当中将我们带入与他自己永远的同在当中。神是慈爱的，面对他子民的苦难，他一定不会置若罔闻，对他们的拯救也必然成就。所以我们在对神话语的学习当中，我们一再的能够看到，在救赎历史当中，真的就像神他自己对我们所说的那样，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周而复始似曾相识的历史事件在我们的眼前就在变化着主角，但是不断的重复上演。今年是2020年，就在80年前，就在80年前，也就是1941年的时候，1941年，如果大家熟悉历史的话，会知道那一年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那一年，日本帝国在当时整个的东半球肆无忌惮的施行着他的暴政，扩张着他的权势。然后呢，他当时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日本肆无忌惮的对无论是对中国的入侵还是对其他国家的入侵，都已经威胁到当时整个世界民主国家他们所构成的一个和平体系。所以在那一年的春天，也就是1941年1月6号的时候，也就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最终对美国宣战之前的11个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曾经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篇国情咨文的演说，这篇演说最终在历史上被称为四大自由。什么叫四大自由呢？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面对那个即将袭来的这个战争的阴影，在面对像德国、日本、法西斯即将对人类自由和这个正常秩序的践踏，对人类尊严的破坏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四大自由。四大自由说什么呢？他说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应该享有四项最基本的自由。哪四项最基本的自由呢？第一是言论的自由，第二是宗教的自由，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在说什么呢？言论自由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坦坦荡荡的做人，可以凭良心说诚实的话。 宗教自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神，免于匮乏的自由是说我们有凭自己的努力和汗水诚实的过更好日子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说着我们有逃避暴政的自由。这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那我们去想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实现了这所谓的四大自由吗？我们离这四大自由的目标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国言论自由有没有保障？还是像当年那样，我们可以在真理中可以凭借自己的良心自由而说话？还是今天被我们这个政，我们发现今天这个时代被这个政治正确所裹挟，一切符合神心意的、符合圣经话语的声音被消灭、被压抑，而那些无神论的败坏的言论却甚嚣尘上？今天美国的宗教自由怎么样？是大家仍然像立国之初那样可以自由的敬拜神，可以委身于神的话语，可以走那条合神心意的道路，还是满了各样的败坏和不义，神的话语被从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被逐出、被赶除，基督徒教会都已经非常的软弱，不敢为主做那勇敢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一旦远离神的话语，自由便无从的谈起，自由便无从的谈起。所以我们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可能最近都在会看一些关于大选的文章，然后呢大家呢也会有一些惯性的思维，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共和党代表着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的声音，好像哎，是不是这个民主党就代表着这个外来移民，然后这个非白人的这些外来人口的声音呢？其实呢，我们需要打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思维的惯性。我们知道呢，的确有许许多的这个少数族裔，他们支持民主党。但是呢，我们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有两个族裔，他们号称共和党的铁票仓，就是这两个族裔几十年来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抉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这个候选人，他们一直都会把自己的票投给共和党，投给保守主义，而不是民主党。这两个族裔是哪两个族裔呢？一个是古巴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他们始终都是把自己的选票，他们虽然是少数族裔，但是他们始终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共和党。还有一个那个族裔就是越南裔，他们也会像这个古巴裔一样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共和党。我们会想到，哎，为什么他们就跟其他的少数族裔不一样呢？因为是共同的经历塑造了他们这样的决定。我们知道这些古巴裔的美国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正是五六十年代，这个古巴从这个一个正常的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大量的古巴人，他们为了逃离这个共产主义的暴政，他们来到了美国，成为古巴裔美国人。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在这个美国政坛上非常有作为的政治家，比如说像这个克鲁兹，比如说像那个卢比奥，他们其实都是古巴裔美国人，可能大家都没有觉察。然后呢，包括今天美国这个移民和国土安全部的这个部长也是越南裔的这个美国人。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保守主义的决定？因为他们有着逃避暴政的民族记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逃跑来到美国，我们可以让我们明白两个事实：我们几乎在座的人无一例外，或者是因为追求言论的自由，或者是因为追求敬拜神的自由，或者是因为追求过更好生活的自由， 或者是为了逃避暴政，我们大概来到美国的原因无外乎就是这几个方面。但是呢，这让我们看到了两点。第一方面，我们会庆幸，我们会感恩神的恩典，神让我们暂时逃到了一个这个世界上看起来最安全，看起来最接近天堂，看起来似乎最高枕无忧的地方，我们可以暂时的松一口气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从此再也无处可逃了。因为美国就相当于我们这些一直在逃跑之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美国都被抵挡神的势力，都被那些亵渎神的话语所攻陷的时候，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往哪逃呢？我们还能往哪里逃呢？但愿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的8章1到10节，那个关于以马内利的应许，那个神常与他子民同在的关系，能够带给今天我们不安当中，能够给我们一个安慰，带给今天的我们基督徒两个更高的看见。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稳妥永远高枕无忧的乐土，没有。迦南地不是，曾经的迦南地不是，耶路撒冷不是，今天的美国也不是。无论在哪里，一旦我们懈怠，一旦我们离开神的话语，一旦我们的脚踪偏离主的道路，那么无论我们身处哪里，都将沦为一个败，都会沦入一个败坏的景象。同时另一方面，在福音的应许当中，在神他以马内利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保障当中，又给了我们一个确据，能够让我们看见，对神的子民来说，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在什么地方，神始终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紧紧的抓住神的护理，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活好我们主所交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相信神定会把我们带领到平安稳妥之处。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讲到最开始的那个匈牙利的谚语，逃跑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其实这个看起来鸡贼的谚语，它还有后半句话常常被人所忽视，就是说如果什么都嫌麻烦一直逃跑的话，那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连吃饭呼吸都成为一件求之而不得的奢望，那时不就跟死亡没有区别了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那句完整的谚语，这是那句完整的谚语。同样，罗斯福在1941年四大自由的那个演说里面还有一句名言提醒着今天的我们，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同样人征战也不单靠武器。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没有到非得拿武器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生活的局面，还没有恶化到那个地步。我们今天还可以使用神给我们手中的权利，我们可以通过选票来保卫我们的自由，捍卫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所以我不禁想起这个，这一周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看了这个民主党的全国党代会，全国党代会就是彭斯副总统那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就是自由终必得胜，自由终必得胜。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就像彭斯总统在演讲中提到的那样，在拜登看到美国黑暗的地方，我们却能看到美国的伟大。如果我们稍稍的来改变一下这句话，当世人都因这个局面仿佛无法收拾而感到前途无望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应许上却能够看到未来的无限种可能性。固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可以说属灵光景滑坡到一个极点， 各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远离神，离弃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同时神也让我们可以看见，哎，神他在今年大选中所兴起的这些领导人几乎是几十年来最敢于说话，最敢于放胆为神做见证的一批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寓于政治正确的关系，我们会发现长期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演讲的时候只敢说一个神，他们呢只敢说一个空洞的神的概念，而不敢进一步的往下去说，他不敢提主，不敢提基督。但是在今年的这个大选前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所改观，就是副总统在他的演讲中，他的那个自由终必得胜的演讲中，他特别的引用了一句经文，就是格林多后书的3:17。格林多后书3:17那里说到的是什么？就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在他的演讲最后，这个副总统彭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呼召全体美国人鼓起自己的勇气来，当刚强壮胆，把我们的目光投向我们信仰和自由的创造者，也是护理者身上。那个彭斯在他的演讲中说，永远不要忘记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意思是从真理而来的自由终必得胜。所以这也提醒我，就引用这个副总统彭斯的这个演说，引用格林多后书3:17这个经文，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来勉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眼前的疫情面前，在眼前的困难面前，在眼前的社会动荡面前，我们都不要灰心丧胆，而是始终记着呢以马内利的应许，主常与我们同在。尽管这一年世道艰难，但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场合，无论我们在什么各样的岗位上，我们都本本分分的尽神托付给我们的本分，做神手交托给我们的工作。无论我们在哪里，都为主做见证，都做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代，当我们的孙子来到我们的面前问我说，爷爷，会问我们说，爷爷，当那个决定人类命运乃至整个世界走向的2020年的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尴尬的咳嗽两声，然后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很无奈的说，那一年我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窝在家里，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看电视。我希望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靠着主勇敢的说，感谢神，那一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应着主的托付，我们尽了主给我们的本分和责任，我们投了主所交在我们手里的那一票，最终愿主的旨意成全，无论我们在哪里，主常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非常的惭愧。我们去思想主，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真理的话语被压抑，教会都十分软弱的情况下，我们很少为您的国度去发热心，我们常常是能够看到您诚意的破口，却没有勇气去挺身而出。但是主，你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你用你的应许来挑望我们，你让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还能够与真理站在一起，你必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得胜，引我们进入平安的境地。主，我们本是不配与你在一起的，我们作为堕落的人，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我们也不配活得安稳。但是主， 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得了呢不能震动的国，你必在无论何样的光景中都张开你的翅膀遮盖你的子民。主啊，有你的保证，我们就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能够刚强壮胆，能够为你去做见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主，我们传道的就当忠心的去传道，我们工作的就忠心的去工作，我们上学的就为了主，为了你的名去学习。主，让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够超越我们自己个人的得失，而不是能够看到远远超越我们之上正在我们当中所发生的这场属灵的征战，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国度的角度看到我们自己现在的位分跟生活中的所作所为，让我们能够尽自己的本分全力以赴地投入着这场属灵的神圣的战争，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靠着你的恩典向你交账，而不至于在那个审判的日子成为那又懒又恶的仆人，在暗中切齿哀哭。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怜悯这个世代你的教会你的子民，主，愿你还恩待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主，愿你还兴起他使用他继续做你的见证。主，我们把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